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一对准新郎新娘在筹备婚礼，他们请蛋糕店把约翰一书4:18写在蛋糕上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但蛋糕店漏了一书，写成约翰福音4:18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真是好笑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更新眼光，看事情的眼光会决定你的态度，但我们看事情常常是从自己的角度，我们会带着滤镜来看世界，我们成长的背景、经验、我们的个性、文化，这些就是我们的滤镜。若有两个人面对相同的处境，有许多好事，有一些坏事，一个是快乐又知足享受人生，另一个沮丧忧虑，常常在抱怨，差别在他们的滤镜。你的滤镜若被污染，一切都是扭曲的，让你变得负面挑剔，我无法克服挑战。你的心态会让你所想的事成为现实，你的视角创造你的现实。圣经说，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。你要经历更新，尽管你有美好人生、可爱的家庭、健康、机会，但眼光若错了，你戴着有色眼镜，便无法享受祝福。要从新眼光看事情，积极感恩，凡事感谢神，专注在好事。每个祝福必有附带的担子，你不可能被赐福却没有经历挑战。你想买房，但就要打扫房子；你想结婚，但之后可能会吵架；想要孩子，但养孩子很费力。如果你只看担子，必错失祝福。担子只是祝福的一小部分。有人说，今天得去上班，但不是你得去上班，是你能去上班。神赐你生命，让你早上醒来，赐你这份工作、这个机会，还有才华。要有新眼光，感谢主，我能去上班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个职位。牧师，他们对我不好，老是排挤我，说我的坏话。你要更新你的眼光，天父，感谢你在为我征战，我要在这里发光，你把我摆在这，要使我兴旺。不要定睛看担子，而让未来20年错失祝福。我常遇到塞车，经常塞车，耗掉我很多时间。遇到塞车代表神赐你一辆车，赐给你好视力，心智健全。要说，主为我能开车感谢你，为我的资源、力量、健康感谢你。你的心态会改变。如果你抱怨一整天，只看到问题，实在不尊荣神。今天是一个礼物，过完了就回不来了。仇敌喜欢你浪费岁月，看不到自己是何等的蒙福。走在神的恩惠、保护、美善中，却只看到担子、你的缺乏，以致错过神赐给你的祝福。又得打扫房子，做不完的家事。事实是，你能打扫房子，神赐你住的地方，赐你力量、健康、头脑。许多住在医院的病人， 他们巴不得能出去上班，去超市买菜、割草，要更新眼光，打扫时要感谢主，我的手臂能动，肺能够呼吸，感谢你赐给我活力。牧师，我会照做，但我的房子很小。你若对你现在拥有的不满足，也很难领受更美好的。若你学会为拥有的感谢神，神必加添给你。当年门徒把五饼二鱼拿给耶稣时，根本不够吃，有5000人需要喂。耶稣大可想，这有什么用？远不够大家吃。但圣经说，他拿着这5个饼、2条鱼感谢神。当他为原本不足的感恩后，神便倍增，行了神迹。有时我们等神将我们不够的倍增，但忽略了这步，我们会沮丧。神啊，何时才会改变，换个心态？天父，为这间公寓，为这辆车感谢你，为这份工作感恩，即使同事对我不好。当你为不够的感谢神时，神就倍增，使你变得丰盛有余。牧师，照顾孩子真让我受够了，要煮饭、收玩具，半夜还得起来。要有新的眼光，别只看担子，忽略了祝福。可知有多少人渴望有孩子？我常在会后为想生孩子的夫妻祷告，这是他们的梦想。有人花几万做试管婴儿，付出极大代价。但当你只定睛在担子，会让你精疲力尽，变得挑剔，无法享受孩子的可爱，只想过完一天，等待他们赶快毕业。要有新眼光，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礼物，他选择把孩子赐给了你，要花时间欣赏他们，为他们的趣事欢笑，享受他们，因为一眨眼，他们就会长大成人，别错过今天的美好。牧师，房子、孩子的道理我懂，但我的配偶让我受不了。我的太太会给我很大压力，但其实有些人巴不得有这样的妻子。你那个麻烦丈夫，有些女人想做他的妻子。有人在想，我把他的电话给你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每个人都有软弱，重点是他们身上的优点是远多过缺点，全在于你定睛在祝福还是担子。我看过有人因小事而分开，让小事变大事。你需要多看看对方的优点。圣经说要包容别人的软弱，不是把软弱记下来，常想他们的缺点，不断地数落他们，要多多称赞他们，不是批评他们。与其抱怨你的丈夫从来都不割草，都不去倒垃圾，不如他哪天做了就夸奖他，夸赞他，你割草的样子好帅啊，你倒垃圾时看起来好健壮。这样说他会每小时都去倒垃圾。与其抱怨太太又做了你不喜欢的事，然后百般挑剔，小题大做，不如整天都称赞她有多漂亮，很开心有她这个妻子，感谢她是一位好妈妈，让家充满爱与欢笑。这并不困难，只要把眼光更新，改变你的视角，从挑毛病转向看见美好，从只看担子变为常看祝福。有一篇文章说，配偶只能满足你80%的需要，他可能是很棒的人，体贴善良， 但没人能做到完美，他无法满足你所有需要。若不明白他无法面面俱到，他不是超人，必定很挫折。我们却只看他缺乏的20%，忽略他有的80%。你丈夫可能工作努力，有责任感，对孩子很好，但他的话不多，比较安静。没关系，他已经有80分，别摆臭脸，勉强他把他没有的给你，接受他的本相，肯定他许多的优点。要聊天就去找朋友。我刚才说的就是我。我在台上话很多，喜欢讲话幽默，但我不是那种坐着跟你聊内心的感受、分享新资讯的人。我有个朋友情人节写了一首诗给妻子，十分浪漫，不止押韵，感人，有创意。我说这根本是 AI 写的吧？他说是我写的。我常提醒师母，你嫁的不是罗密欧，是约尔欧。说真的，有些人会忽略配偶有的那80%，而想在别人身上试图寻找那20%。问题是，新的人同样缺少20%，缺乏你配偶有的。若你不明白没有人是100%，就会沮丧，常常与别人在比较，他的先生会这样那样，他们只说优点，没提到他每天把袜子丢地上，打呼声像在打雷，他们没提配偶缺少的20%。要记得当初为什么爱上他，那份喜乐和迷人个性。神把这人当礼物赐给你，人很容易让小事慢慢把爱消磨掉，忘记对方的好。要更新眼光，看见配偶是个祝福，要夸奖他，表达爱意，视他为神所赐的礼物。如果有人善待你的孩子，爱护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你会愿意为这人做任何事。他们照顾你的孩子，你最看重的。神就是这样。当你用心爱人、怜悯人，让他们感觉被看重、有价值，你就是照顾神最看重的。我敢保证，神必定看顾你。圣经说，丈夫要善待妻子，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。如何待人非常重要，我们不该好争辩、爱争吵、非争倒赢、斤斤计较、小题大做、爱记仇、说些明知不该说的话，这样就是不尊重神所造的人。问题的根源常是因为我们聚焦在别人的缺点，放大了问题。你需要更新眼光。我认识一对在怪州的夫妻，他们老是抱怨自己的房子太小了，邻居不好，他们住得太远了，通勤时间很长，他们想靠近市区。这件事一直烦恼着他们，让他们不开心。不幸的是，丈夫因公司经营不善被裁员，妻子只好找个兼职工作。丈夫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没办法付房贷，越来越拮据，房子可能保不住了。他们很沮丧，眼看房子就要被收回去，有一间银行出面让他们重新贷款。他们好高兴，就打电话给我说，约尔，神介入了，我们不需要搬家了。这是他们不喜欢的房子，抱怨多年的房子。但这个时候，他们有了全新眼光。 他们爱这间房子，不再放大问题，太远、太小、很麻烦。邻居还邀他们吃晚餐，他们认为不友善的邻居，他们早就有让他们快乐的条件，只是看不见。不知你是否在抱怨一些事，你不喜欢的事，挫折的事，工作、家庭问题，但如果失去他们，就会有不同的眼光。你在看着担子而错失祝福吗？不是说不该有梦想和上进心，而是在等候时不要心怀苦毒，错失美好的一天。在走向神命定的途中，要享受当下。我们往往像这对夫妻，不换个工作，不把旧车淘汰掉就不开心。我觉得配偶无法让我快乐。如果你一直把快乐往后延，直到事事满意，得到你心所求的，必错过许多年日的快乐。你现在就拥有快乐的条件，只要你更新眼光。不必等到有新工作、新车，只需要有新态度、新眼光。学会定睛看那80%的好，而非缺点。一个月前的周二，我安排了一些我很不喜欢做的事。7点必须去诊所抽血做健康检查，然后10点要去看眼科，下午跟承包商有约办事。这些待办事项没有一件让我期待。在几周前我就开始排斥这一天，心想我不想7点去诊所。有这种心态，这一天就不会好过。你在运用信心，只是方向错了。每次一想到那个星期二，就感觉更沉重。后来我意识到，我是在自我折磨。我只想着担子，我不想做这几件事，但我没看见，我还活着，我很健康，我有很清醒的头脑。我转念了。我更新了眼光，于是我宣告，那个周二我会很好，我要享受那一天。我下定决心，不论去到哪里，都要成为祝福。我要鼓舞别人，让他们蒙福，激励他们。一想排斥时，我就说，不，那一天我要善待别人。我们会感到讨厌，有时是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，我的计划，我不想做的事，但这不是对的态度。我明白，不是只关乎我，神在指引我，不论神要我去哪里，我都要有好的态度，在那成为祝福。想想看，在这地上总共有80亿人口，每天你平均会有机会跟10几个人互动。在职场的人、超市的店员、柜台人员，一天中只会遇到一些人，这些人都是神安排要让你遇到的。你会在那里是有神数天的安排，让你有机会成为祝福，去温暖人的心，鼓舞他们。可能是一个微笑，一句好话，一个称赞，帮人开个门，让他们感觉更好，感到价值，感到被人关心。我们都有排斥的事，不期待的事，有时并不像我那个周二要做的小事，而是接受癌症治疗，面对诉讼，教养学坏的孩子，的确很困难，但你必须更新眼光，神与你同在，他会帮助你能够克服那个困难。不要抱着失败的心态说，不公平，我做不到， 要刚强，要壮胆，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当你不愿意去面对，就会削弱信心和斗志。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挑战。凡攻击我的，必不会胜过我。神必成全他所开始的善功。有件有趣的事，大卫从未称哥利亚巨人，其他人都这样叫他。每天他们看到他就吓得逃跑。大卫大可胆怯地想，我打不赢他。但他更新眼光说，这人又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意思是，我看的不是他有多大，而是神有多大。圣经说，不要因敌人而胆怯。面对巨人时，不要老是说他们有多大。你无法痊愈，债还不完，找不到对象。别再称问题是巨人。如果你放大问题，看自己就会渺小。你需要更新眼光。在自然界是很大，但神是超自然的，他有无限的能力。当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，神说那地已赐给他们，但他们得去得地。摩西拆12个探子去勘察，后来10个探子回来说，我们进不去，那里有巨人，我们在自己眼中就像蚱蜢。他们的眼光是，这些人太巨大了，我们就像蚱蜢。但其他2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说，我们足能得胜，那里有巨人，但神比他们更大，我们去得地为业。他们和10个探子看到同样的巨人，同样的地，眼光却完全的相反。他们用的眼光是信心的眼光。那10个探子最后都进不了应许之地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去了。有不同眼光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多年后，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，对面就是应许之地。约书亚差人去窥探，后来喇合就收留探子，把他们藏起来，免得被发现。在约书亚记2章，他说，我们害怕你们，感到很惊慌，我们听见你们的神怎样分开红海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，听见这些事都不敢和你们作战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当初的10个探子自觉像蚱蜢，但真相是敌人其实很害怕他们，觉得他们才是巨人。这是眼光带来的差别。如果你看自己很微小很有限，就会拦阻你进入命定。但当你知道敌人再害怕，而你大有能力，在你里面有至高神的圣灵，就是叫基督复活的灵，叫瞎眼的得看见的灵，封住狮子口的灵，瞬间消灭庞大敌军的灵，你就会刚强。你要抛开蚱蜢的眼光，挫败的心态，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，在你里面的比仇敌更大。你不是蚱蜢，你是足能战胜巨人的人。你要得地为业，带领家族突破并更新。家父过世时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看自己很有限，我太内向了。我心想，我不可能牧会，无法站讲台讲道。我必须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，也许我里面有还没发掘的才干，也许我比我想的还要更刚强更勇敢。我原本是用有限的眼光看自己，用不足的眼光看自己。我没运用信心， 就像喇合对探子说的，我们害怕你们闻风丧胆，但那十个探子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其实仇敌知道你是谁，他知道你是杰作，有才华，刚强，聪明，有无比价值，在你里面拥有伟大的潜力。我挑战你要认识自己真实的身份，要不然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。我必须要问自己，我可能还有隐藏的潜力。我一直用扭曲的眼光看自己，看不见神的心意。但当我改变眼光，便看见神的奇妙伟大。你需要改变你的眼光吗？你只看到问题有多大，看不见神有多大。你定睛看担子，而错失祝福，为那几件事怀怨，忽略了祝福。要更新眼光，不是又要去上班，而是好感恩能去上班，感谢神赐我生命。不要再连连抱怨，要学会在每个处境中都看见祝福。当你这么做，我要宣告你能够战胜巨人，有超自然的突破，恩惠供应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Discover the Channel.